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巫蛊之毒》。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 ZYY， 由大凯为您播讲。我外婆的后家在离省城几百公里西南的紫云县，那里是花苗、大角苗聚集的偏远山区。那里不止严重缺水，甚至闭塞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用电。外婆是个苗族，但是自从嫁给我外公到城里的这许多年，随着家里的老辈死得差不多了，也渐渐地断了跟后家的联系。但是那些刻在他生命当中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当中，随着代代传承，故事永远得以延续流传。我是从小听着外婆的故事长大的，每当外婆讲起他们那里苗家神秘的巫蛊术，我就特别来劲儿，总是逼着外婆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些诡异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外婆讲过的苗人放蛊的事儿。听说那里的苗人放蛊是连自己的家人也要毒死的。外婆说，有一次一个外地媳妇儿抱着小孩回去紫云，在街上遇到一个脸色泛青的老太婆，不停地夸奖她孩子可爱。带小孩的妇人呢，总是喜欢这样夸奖的呀。老太婆从布包里抓了一把花生给小孩，末了还在小孩的脸蛋上轻轻地捏了一把。这外地媳妇儿也没在意，就把花生呢给小孩吃了。结果回到家不久，小孩又吐又拉，吐到最后都吐血了。那外地媳妇儿吓得六神无主，一家人就带着小孩急忙奔到医院。到了医院，又是抽血又是做 B 超，愣是查不出啥原因来。医生只好说是食物中毒了。又是输液又是打针，折腾了半天，小孩眼看的这气力不支啊。小孩的爷爷闻讯之后从田里赶来，看到小孙子憔悴的样子，心疼得要死，就追问儿媳妇到底给孩子吃了什么东西啊。当听到那个奇怪的老太婆的时候，小孩的爷爷一拍大腿说，我的娘老子呀，怕是遇到巫婆遭中蛊喽。结果小孩爷爷带着小孩到村里的一家先生那儿，这先生啊是农村对看阴宅的道士先生的尊称，好话说尽，又是递烟又是送礼的，还扯出两家上两辈的亲戚关系，这先生才答应帮忙。外婆曾经说过，一般人呢是不愿意帮别人解蛊的，除非中蛊的是自家亲人，因为巫婆呢往往很小气，说不定下次啊就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对你进行报复。先生要小孩爷爷抓来一只养了六年的大公鸡，把符纸点燃之后啊，一手抓住大公鸡防止它动，一手捏着燃烧着的符纸在鸡冠子处绕了两下，把符纸丢进大土碗里，然后用手把鸡冠子给它掐破，弄了三滴血滴在这个土碗当中的符纸上，再把鸡放开。端着那个土碗，道士嘴中念念有词，手还在空中不断的比划。做好这一切之后啊，先生把碗递给小孩爷爷，让他呢在村里的每家每户要一点水倒进土碗里，混合这个纸灰还有鸡血给小孩喝下去。小孩爷爷照着做了，而这个小孩在喝了符水之后躺了片刻，就突然哇的一声吐出了黑色的符水。小孩的妈妈看见这黑水当中怎么有东西呢，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全身是泡长相怪异的癞蛤蟆，吓得尖叫一声跑开了。而小孩的爷爷立马跑过去一脚把那东西给踩扁了，然后告诉儿媳妇儿，在紫云这个地方啊，千万不要随便接别人递给的东西，不然有可能会被下蛊的。这只癞蛤蟆就是那个巫婆她养的蛊毒啊，现在癞蛤蟆被踩死了，巫婆就会知道蛊毒已经被解开了。自从小孩吐出那个奇怪的东西之后，恢复得特别快，才半天时间就变得面色红润了。可是小孩的妈妈心有余悸呀，不敢随便带着孩子外出了。 接下来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是巫婆害家人的典型事件。下湾村是大角苗聚居的山坳，大角苗是因为他们不论男女都崇尚用长发和尖细的木梳子挽出这么一个大角在头顶这边。大角苗相比其他的花苗要凶狠一点，男人的身上随时佩戴着弯刀，有的大角苗在赶集的时候买东西，从来没有人敢惹他们的。说是聚居啊，其实也就是三五户人家，离得稍微近了一点，都隔了几亩山地。有家人一家四口，老寡妇带着儿子儿媳还有一个小孙子，而这个老寡妇呢是村里人都默认的巫婆。因为这个大山当中啊，人口啊太少了，加上左邻右舍都对她知根知底，处处防着她。眼看三个月期限快到了，偏偏还有几个名额没有下满蛊毒，老寡妇终于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小孙子。儿媳妇虽然知道婆婆是干什么的，但是想着孩子可是她的亲孙子呀，一家人又不是外人，怎么可能有事呢？所以对这个老寡妇放松了警惕，白天呢就把小孩托给这个婆婆照看，自己外出去务农。这天啊，儿媳妇从田地里干完活之后回到家里，一看到自家小孩扑倒在院子里了，怎么还一动不动的呢？就急忙冲过去把小孩给抱起来了。小孩身上冰冷一片，惨白的小脸，双颊凹陷，浑浊的眼珠子惊恐地大睁着，眼看呢这人已经死去多时了。她哭着喊着叫婆婆去，可是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影。等到丈夫回来，媳妇儿一下子扑到她怀里，哭诉着婆婆对孩子的恶行，可是丈夫坚定地否决了这样的猜测。因为他呀是老寡妇含辛茹苦带大的，他妈妈绝对不可能害自己孩子呀。两个人正争辩呢，老寡妇手中提着个帆布袋回来了，一脸没事的说去串门了。得知小孙子竟然夭折了，老寡妇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脸就哭啊。早夭的孩子是不能埋葬在祖坟里头的，也不能立牌位，只能用冤鸡装了之后呢倒扣埋在山上。这冤鸡啊就是这个竹篾编成的一种成用的器具。因为早夭的孩子怨气非常大，处理不好的话会对大人不好的。儿媳妇在孩子死了之后一直怀恨在心，她就认定是婆婆对孩子下了蛊毒，但是碍于丈夫的面子不敢表现出仇恨来，表面上还是恭恭敬敬地对待婆婆，甚至帮婆婆洗脚喂饭，不断的套近乎。老寡妇看儿媳妇这么孝顺也非常欣慰啊，心里也很懊悔害死了小孙子，不过儿子还年轻，再生一个没关系的。某一日婆媳二人坐在院子里摘豆角的时候，媳妇装作无意的问起婆婆蛊毒的事儿。阿妈呀，大家都说你养的有蛊，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家好像没有看到，你养在哪儿了？老寡妇很警惕地闭口不谈，但是架不住儿媳妇软磨硬泡，终于还是说了，说就在后院堆放杂物的那个茅草屋里，还警告媳妇千万不能去碰。儿媳妇笑着满口答应。隔天刚好是五天一次的赶集日，老寡妇提着一篮子用茅草十个一条捆扎的鸡蛋，翻山去20多公里外的市集换点日用品去。临走之前呢，还再三叮嘱媳妇儿可不能去杂物房。等老寡妇一走，儿媳妇儿立刻用大石头砸开了后院杂物房的门。杂物房里堆着一些废旧生锈的农具，还有一些快发霉的稻谷，除此之外一目了然。儿媳妇儿不死心呢，到处翻找，但是一无所获。就在这会儿，耳边突然传来蛐蛐的声音，这个叫声呢有点像是蛇吐信子的动静。儿媳妇凝神仔细听，发现声音来自一旁的灶头底下。再仔细一看，灶头底下有一块比较平整的大石板。儿媳妇费尽力气把这个大石板给挪开了， 一看石板底下的东西，顿时全身汗毛倒竖。只见一大窝三寸长的小白蛇嘶嘶地吐着蛇信子，目测得有30来条啊。儿媳妇拼命地把石板合拢，然后冲到柴火房烧了满满一大铁锅热水，用挑水的大木桶装满之后，挑到后院杂物房，再把石板挪开，两大桶滚烫的热水就全部倒进去了。那窝白蛇死命地挣扎，儿媳妇又抓起一旁生锈的钉耙朝蛇窝死劲儿还除了几除呢。当时这血水混合着开水四处流开，一大窝白蛇算是死透气了。儿媳妇如释重负地瘫倒在地上，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然后起身收拾残局，将那堆死蛇装到这个冤鸡里头，跑到后山上埋了。丈夫回来之后，妻子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说婆婆去赶集了，要明天才能回来。可是一连三天过去了，老寡妇也没有回家，两口子这才开始感觉不对劲儿。大山里头虽然交通不便，每一次赶集都得走上5-6个小时的山路，一来一回的路上都是荒无人烟的林子，但是老寡妇可没少在这山里头走啊，就算遇到挎刀的野蛮子，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正在两口子准备去找人的时候，村里头来人了，说是赶集回来的路上看到老寡妇已经死在了山上，都臭了，估计得死了有2天了，叫这两口子赶快去收尸。两口子慌忙收拾了一下就跑上了山，儿媳妇一看到老寡妇的尸体就扭头吐了。只见老寡妇趴在泥地上，背兜里的鸡蛋摔了一身，苍蝇飞来飞去，她浑身上下的皮肤全是水泡和裂痕，面前的土里是几10公分的抓痕，手指都恐怖地蜷缩着扣在泥土里面，就像是被人用开水活活烫死的一样，就像是被儿媳妇烫死的白蛇一样死状恐怖。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问我外婆，为什么老寡妇会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啊，而且还跟白蛇是一样的死状呢？我外婆说，那窝白蛇就是老太婆养的蛊毒了，那更是老太婆的命，他们之间的命是相连着的，老太婆下蛊的力量是白蛇的，老太婆平常将白蛇隐蔽地养着，是因为一旦白蛇被人发现并且危及到生命，那么老太婆也活不下去。我问外婆，是不是所有的蛊毒都是白蛇呢？外婆摇了摇头说，不是，蛊毒分很多种，有药蛊还有动物蛊，之前吃花生的那个小孩中的是药蛊，而老寡妇养的是动物蛊。动物蛊最常见的就是圈养蛇类啊、蟾蜍啊什么的，当然了，还有类似刺猬，还有穿山甲、老鼠等等等等。我又问，那怎么才能区分巫婆和普通人呢？外婆接着说，巫婆呀，其实从面部能够区分的。巫婆因为长时间接触有毒的谷物，毒素渗透进了身体里，再加上饮食怪异、营养不良，巫婆的脸上总是会出现青灰色的败色，不苟言笑或者是阴阳怪气。而有些巫婆呢，更是邋遢的不行，几乎是能到了人见人厌的这个地步。但是呢，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一般是家庭残缺的人，要么死儿子，要么死丈夫，由于对生活的无望，对社会的厌世，导致他们呢养成了变态的人生观，所以说才接触了这个东西。我问外婆，那既然巫婆这么厉害，到底有没有她害怕的东西呢？那下面呢，我就说一个让巫婆破功的事儿吧。石板村有一个独居的巫婆，因为老公早死没能留下子嗣，所以终年板着脸坐在自家门前，盯着门前跑过的小孩看，路过的大人呢都会把孩子挡在身后，避免被他看见。因为这个巫婆厉害的不是下蛊，而是下咒。所谓的下咒呢，就是对别人实施恶毒的诅咒，被诅咒的对象呢通常是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或者刚刚满月的小孩， 因为这两种人呢，身上阳气不足，最容易被诅咒所侵蚀。曾经有家人在送女人去诊所的时候，路过她的门前，羊水破裂流了一地。独居的巫婆是最忌讳这种肮脏的东西的，当即破口大骂呀。那个女人的老公一时心急，就回骂了她一句，巫婆就诅咒她生下来的孩子没有屁眼儿。没想到一语成谶呢，小孩出生的时候惊呆了他父母。那小奶娃两腿并拢，腿上的皮肉连接在一起，屁股的地方竟然全是红红的平整皮肤，真的没有排泄器官呀。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报纸上报道过的人鱼宝宝，要是你用个几十万去大医院做手术还是可以活下来的，但是穷乡僻壤的地方不仅仅缺医少药，更缺少的是对生的希望。小孩的父母坚信这是一个诅咒，孩子恐怕活不过七天。因为父母这种放任的态度啊，小孩没过两天就死了。小孩的父母开始大肆宣传巫婆的毒辣，村里很多本来同情巫婆的人呢，都开始有意无意地排斥她了。隔巫婆瓦房不远的地方啊，有户人家，那户人家心地善良，对独居的巫婆格外亲切，甚至常常请她到自家吃饭。那户人家家里是两口子跟三个小孩，还有两条狗。那两条狗是农村家里常喂养的土狗，黑色的那只叫黑板，梨黄的那只叫乌嘴儿。黑板这个狗啊，好吃懒做又贪玩，常常出去野外几个小时，到天黑才回来。那户人家都比较喜欢听话的乌嘴儿，每次巫婆去那家吃饭的时候啊，乌嘴儿总是叫得特别凶，而黑板呢，趴在门前看也不看他一眼。所以每次巫婆去的时候，乌嘴儿他总是被关在后院。有一天，巫婆在自家门前坐着的时候，村里有家人拉着孩子刚好从她门前经过。四五岁的山里小孩个个都跟猴精似的，甩脱她妈妈的手就冲到巫婆面前，捡起地上的石子就冲着巫婆的脸上弹。她妈妈吓得急忙把孩子拉回来，并且连声道歉。但是巫婆仍旧脸色铁青的死死盯着孩子不放，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孩子的妈妈吓坏了，拉着孩子就跑回家。一回到家，开始哭诉刚刚的遭遇。家里人就开始害怕，这生了五胎才得到的男娃娃被下咒啊。一家人凑在一块想来想去，不敢直接找巫婆的麻烦，就只能跑去找跟巫婆走得近的那户人家求救啊，希望他们那边啊能够帮忙在巫婆这边说说好话，哎，不要让他害孩子。善良的男主人答应帮忙说情，特意宰了只老母鸡炖了鸡汤，请巫婆到家里吃饭。一番说情之后啊，巫婆的脸色一寒，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碗摔在地上了，然后说，那死小娃子心眼太坏了，不止一次冲着我吐口水丢石子儿，我今天呢是不会领这个情的。巫婆说完拂袖而去，留下那个小孩的爸爸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小孩的爸爸当着男主人的面就哭了，一边哭一边念，我这生了五胎才得一个男娃娃，可不能就这么没了呀。男主人也想帮忙，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小孩的爸爸一把抹掉脸上的泪，开始出主意，要不请他帮忙让巫婆破功吧，只要破了功，巫婆也就只是一般的老太婆而已，不会再威胁到他家的独苗了。而让巫婆破功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让她吃狗肉或者牛肉，也许就像回族人不吃猪肉一样。但不同的是，回族人不吃猪肉是因为信仰，而巫婆不吃狗肉牛肉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忌讳，他们认为狗肉牛肉是这个世界上比较肮脏的。但是村里的狗就那么几条，要是去外面买狗又得走一整天的山路。思来想去之后啊，那个小孩的爸爸盯上了一只趴在脚边懒洋洋的黑板。男主人本是不愿意的，即使再懒再蠢，黑板毕竟也是养了好几年的狗，有感情了，但是经不住那个小孩的爸爸用人命和狗命做比较啊，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在后院杀狗的时候，男主人一家人坐在屋子里没有出来，只听到两声凄惨的狗叫，就没再有动静了。料理狗肉的时候，男主人家不懂事的老妖还指着红红的肉说：“黑板，黑板。”这个狗肉用山上采的特殊香料炖了，盖住了狗肉原本的膻味。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便去把巫婆给请了过来，借口说年关前刚刚杀了个猪仔，请他来吃刨锅汤。巫婆也没有怀疑，用筷子夹起一大块肉，刚要放到嘴里，一扭头没看见黑板，就警觉地放下筷子问：“今天怎么没看见黑板呢？”男主人尴尬地说：“哦，黑板出去玩了，还没回来呢。”巫婆仔细地盯着一桌人看，然后拿起筷子把肉送进了嘴里。这一顿饭吃得香喷喷的，很少看见油荤的这个巫婆整整吃了两大碗肉，抹了抹嘴角回家了。可是到了半夜时分，巫婆突然觉得腹中绞痛无比，翻身趴在床边哇哇一声把白天吃的狗肉全给吐出来了，而那肉已经变成了黑色，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膻气。当巫婆闻到那股刺鼻的气味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中招了。之后经过那个小孩父母的宣传，全村人都知道巫婆已经破功了，没有人再害怕她了，甚至村里的小孩都拉帮结派地跑去巫婆家捣乱。巫婆虽然怨恨，但是她再次降下的诅咒没有一次应验了。故事听到这儿，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外婆不吃牛肉和狗肉，这是从家乡带来的习俗啊。追问外婆不吃牛肉狗肉的原因，外婆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从内心的排斥这些东西。如果硬要追溯的话，估计是传说因为神仙都不吃牛肉和狗肉，哎，应该是这个原因。说到这儿啊，咱们说个题外话，刚好有件事情可以直观地表现出神仙对牛肉狗肉的厌恶。外婆的老家在狗场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叫长葱。长葱呢，在大山坳里面，四周全是绵延的绝壁，而外婆的家呢，就在绝壁之下的凹陷处。因为太偏僻了呀，周围的人家也很少。外婆小时候放牛到山上的时候，总会路过一个无底洞，要是丢一块石头进去，要很久才能听见回声，当地人管它叫消坑，生肖的肖啊。因为洞口非常的隐秘而且深，人一旦失足掉下去就不会有生机了。外婆说她小时候总对那个洞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原因是那个洞十分奇特，每到雷雨天气之前，那洞里会出现锣鼓喧天的喇叭声，就像是娶新媳妇的吵闹声一样，洞里传来锣鼓唢呐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形成巨大的回响。每当这个时候，外婆总是惊吓地捂住耳朵，闭着眼睛，不敢听也不敢看。村里的老人说，洞里啊住着一条千年大蟒蛇，蟒蛇成精之后就变成了蛇神，而这锣鼓声呢，正是他娶新娘的时候所发出的喧闹的声音。其实啊，类似山洞或者山沟怪音的传说在全国各地都曾经出现过。有一期咱们这个中央台报道还专门调查了云南北部一个边陲小镇上，说是镇上有条斩马路，看上去并无异常，像一般的小山沟一样，但是马到了那儿就是过不去，甚至会受惊过度。科学家们好奇地扎堆去那儿调查，但是勘探不出任何奇怪的地方。更加怪异的是，那条斩马路一到了夜间会出现那种奇异的战鼓号角声、厮杀声，其中还夹杂着马儿的痛苦嘶鸣声。斩马路附近的居民们在深夜里听到这种声音，总有一种置身远古战场的战栗和恐惧。镇上的老人家们代代口耳相传，说斩马路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历史的帷幕虽然早就落下了，但是那条路上还残留着千年前士兵和战马的鬼魂，人感觉不到，马却能够感觉到那种来自阴间的气息。 一到晚上，那些士兵和战马的亡魂还在延续着千百年永无休止重复的战斗。外婆老家长葱那个山洞里的怪音，通过现在科学的解释，其实就是因为洞壁极深而且拢音，再加上洞里天然的钟乳石错综复杂，洞壁呢全是浸润了数千年的石灰氧化膜，形成了一个大自然创造的天然录音机。或许是古代接亲的队伍从这人迹罕至的洞前经过，再加上特殊的气候作用，比如说雷雨天，喧天的锣鼓喇叭声刚好被录音到了洞里，所以在之后的每个雷雨即将到来的时候啊，这洞里就会传出热闹的锣鼓声。外婆老家的洞啊，虽然没有云南那条路来的那么蹊跷，却有着另外一个诡异的传说，那就是外婆常常津津乐道的借碗。解放前夕啊，因为生活困难，家家都没有余粮啊，有些人家中连一副像样的碗筷都没有，你信吗？但是农村人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是绝对不会草率对待的，即使办一桌简陋的酒席，也要整个村子的人聚在一块儿。而要办酒席呢，就需要大量的碗筷，筷子倒是好解决，自己劈木头做都行，但是这个碗呢，却成了一个难题了。那个时候，农村每个家中几乎都看不见白瓷碗的，就连粗糙的瓦土碗都很难见到几个。有个专门帮地主家放牛的放牛娃，眼看年纪越来越大，好不容易家里头给张罗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隔壁寨子的姑娘，正准备接亲呢，对方提出要办30桌酒席才肯嫁给他。要知道，这30桌酒席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的。解放前，农村走亲戚吃酒席，一般就送几毛钱或者是半袋子白糖，关系好的会送半瓶子散白酒。酒席呢，一般就5-6桌，要是只办5-6桌，全村的碗凑在一起勉强够用，再加上到地主家借上2块银元，哎，刚好可以办。钱倒是借到了，无非就是多干几年长工嘛，但是30桌酒席去哪里找这么多碗呢？这简直成了放牛娃一家人的心病了。眼看好不容易说来的亲事就要黄了，这个放牛娃呀欲哭无泪呀。有一回，放牛娃在山上放牛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就要开始打雷下雨了。放牛娃手忙脚乱的想赶牛下山，天空突然毫无预兆的开始降下暴雨。放牛娃把牛赶到草笼里，将牛的鼻绳拴在树干上，防止牛受到惊吓逃窜。可是他呢，脚下突然踩到一滩烂泥，狠狠地摔在地上了，手肘这边啊蹭破了一大块皮，嘴里身上全是乌黑的泥水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放牛娃本来年龄就不大，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放牛娃哭了好久啊，耳边突然传来锣鼓唢呐的声音，期间还夹杂着鼎沸的人声，只是听不清楚那些人在说些什么。在这人迹罕至的山林里接亲吗？放牛娃就感到很奇怪呀，擦擦脸上的脏水，站起来四处张望，可是周围除了瓢泼的大雨以外，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正在这个时候，天空响起一个炸雷，巨响震慑山谷，这锣鼓的声音越演越烈，简直啊像一队看不见的迎亲队伍从他身边经过似的。放牛娃吓得浑身发抖，一屁股跌坐在地，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磕头，嘴里就念道：“阎君莫怪，神仙保佑。”随着雨势渐渐减小，这怪音呢也越来越小。当怪音完全消失的时候，放牛娃松了口气，就倚着大树发呆呀。想起刚刚那种红火热闹的声音，再想想自己快黄掉的婚事，对着身边一直低头吃草的老牛就开始大吐苦水。末了之后无奈地说：“刚刚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要是能借300个碗给我，助我完成心愿，不管他是鬼是神，我都会给他立个牌位，终身供奉的。”第二天，放牛娃在另外一片山上放牛，一想起昨天遇到的事儿，后怕呀， 只是刚到山上没多久，他就发现老牛一直带着他往昨天那片地方跑，就算拉着牛鼻绳也降不过老牛的那股蛮劲儿。放牛娃只好被老牛拉着走。一到昨天待过的那棵大树之下，放牛娃惊奇地发现，距离大树不远处的山洞前面的空地上，怎么堆放着一大堆白花花的碗呢？放牛娃欣喜若狂地冲过去，仔细数了数，绝对不会出错了，刚刚好300个白瓷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是昨天放牛娃说的那个数。放牛娃抱着白瓷碗，想到婚事有着落了，激动的都快掉泪了。放牛娃双手合十，对着山洞的方向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诅咒发誓绝对会实现昨天的诺言，并且于酒席后将300个白瓷碗原数奉还。接下来30桌酒席终于如期举行，敞亮亮的白瓷碗让放牛娃一家人跟新媳妇后家人脸上颇有光彩，这场风风光光的婚宴给足了新媳妇面子。来吃酒席的人呢，都惊异于放牛娃能聚集如此多数量的白瓷碗，感叹不已。架不住人潮汹涌的追问呢，放牛娃将山中的奇遇悉数道来，引起村民们啧啧称奇。酒席完了之后啊，放牛娃带着新媳妇把这个碗就送到了这个洞口外，两口子在洞外立石碑，上书神仙洞三个字，并且焚烧黄符纸，宰杀大公鸡献祭，以示感恩之情。后来呢，村里就有了蛇神借碗这个传说，每家每户只要办酒席的前一天去这个洞前焚烧黄符纸，然后将想要用到的这个碗的数目还有用碗的日期写在符纸上烧了，你第二天去看这洞前头啊，一定会有相应数目的白瓷碗，用完了之后呢，如数奉还，放在洞前头就行了，隔天你再去看这些碗啊又都没了。我外婆当时就紧跟着跟我说，这借碗虽然方便，但是借碗也有忌讳的，神仙借的白瓷碗是不能用来装牛肉和狗肉的，要是借碗的人破了这个忌讳，用白瓷碗装了这两种肉的任何一种，将碗还回去的第二天再去看，那些白瓷碗呢会在洞前悉数粉碎，碗没有被蛇神收回，而是变成了一滩瓷渣子，要是这样了就表明蛇神生气了，借碗的人家中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轻则诸事不顺，郁郁寡欢，重则有血光之灾。我当时问我外婆，您亲眼见到过这个借碗的过程吗？外婆摇了摇头，蛇神借碗的时候啊，是不准有人在现场的，要是有人守在一边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要是没有人盯着看，就会出现借碗人想要的白瓷碗。我听了之后呢，仍旧不依不饶地追问外婆，外婆，你怎么能确定是蛇神借的碗呢？也没有人亲眼见过蛇神呢，难道不可能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吗？外婆没有争辩，只是微笑着说，现在还有这样坚持做好事，不留名也不需要回报的人吗？就算真的是有人以这种方式帮助别人，那么他的心地就跟菩萨一样，人们传说他是神，也只是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尊敬而已呀。我好奇的就问，那现在还有人借碗吗？外婆叹了口气说，现在的社会政策那么好，人们的生活啥都不缺，已经不需要借碗了，而借碗呢，只是那个贫穷年代才有的事儿。现在社会提升的是人们的生活标准，降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感情啊。我思索着外婆的话，外婆一定在怀念那个贫穷但又温馨的年代吧。现在的婚礼酒席啊，越来越规模和格式化了，精美的食物和点心样样都有，可是来往的宾客之间却很冷漠，人情谱子上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样的酒席远没有农村那种热闹的氛围。农村里一家办酒，全村出动，从洗菜摘菜的大妈到掌勺的汉子， 再到操碎心的村里老伴的当总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嘴上心里啊全是对新人满满的诚挚祝福。我抬头盯着外婆惆怅的脸，歪着脑袋问，那外婆现在还回去吗？外婆说，哎呀，实在是太偏远了，以前你老妈老爸抱着你跟着我还有你外公爬了6个小时的山崖才到的，你老妈说再也不回去了，其他小辈儿也嫌路难走，更是很少回去，再加上前几年最后还住在那里的大姨婆过世了，更是少回去，我这把老骨头啊爬不动那些山路了。你祖祖的坟呢刚好在那个神仙洞对面的山坡上，这几年的清明节你表哥们还会去挂青，可能过不了几年啊那个地方就真的没有人再去了。后来我问过我表哥，那个神仙洞还在吗？表哥说洞倒是还在，而且外面还有几个破烂的白瓷碗，只是没有人再去那个洞借碗了，也没有人去洞外焚香，洞边上的石碑啊只剩下了半块，洞的周围荒草丛生，已经跟别的山洞没有任何区别了。我外婆出生于解放前的1941年春天，那一年刚好是蛇年，依照外婆的话说，冬天冬眠的蛇开始苏醒，而且急于进食，所以相比于其他季节出生的蛇而言呢格外的凶猛。蛇年春天出生的人呢一般都是厉害角色。外婆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她在我眼中真的很厉害。她虽然小小年纪就嫁给外公离开后家，上学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她真的什么都会做呀。她当过医务站的护士，做过几年的砖瓦工，自己开过酒馆当厨子，只要是生活需要的一切工作她都能做，家务缝补那些点儿手到擒来，再加上他年轻的时候身材高挑，做起农活来不比外公差的。而笔者我呢也是属蛇的，但是与外婆截然相反的是，我出生在正月的寒冬。外婆说蛇年冬天出生的小孩啊终生体温偏低，而且性格懒散，能不动就不动，这个还真挺符合我的真实情况的。我不论是生活技能还是生活习惯都比不上外婆啊，什么都不会做，并且呢常年四肢冰冷，而且容易贫血。这样细细想来，生肖说不定比星座还要准呢。就像很多夫妻啊宁愿剖腹产或者是不受孕，都一定要避开这个羊年生孩子，说是羊年出生的小孩啊性格温顺，逆来顺受，做不了大事。也许就是因为属蛇，所以我对蛇有一种先天的敬畏感。即使小时候看电视《十二生肖》，里面演蛇是坏人，我都会忍不住地为他辩解，还常常跟属龙的堂姐争辩，到底蛇跟龙谁是谁的先祖。其实各地对于蛇修炼成精变成龙的传说有很多啊，特别是水蛇，常常被人们认为是龙的孩子。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啊，全国开始了上山剿匪的大风潮，当地人管山上带枪管子的土匪叫老二。由于紫云的深山里面有些地方实在是太偏僻了，再加上老二熟悉山上的地势，县政府呢虽然积极响应上头的号召派出军队剿匪，但是狡兔三窟啊，围剿几次都没有完全把悍匪们给端掉，却把那些老二给惹急眼了。之前山民跟老二相处之道是每家每月上供粮食，统一交给这个老二团伙的大当家。老二也不想乱来，搞得人财两空啊，几十年来两者相安无事，这么共存。但是政府大力剿匪之后啊，老二被逼急了，开始不管不顾的大肆烧杀抢掠，反正被抓到了也是要枪毙的嘛。就这样亡命徒般的大肆掠夺，导致很多小型村寨的人外逃或者被杀，都变成了无人村呢。紫云县内遍布山洞，可以说每座山上都有几个天然的窟窿眼儿。前不久电视台还报道过山洞里的小学呢，洞里的房屋已经成了游人们猎奇的去处了。但是在老二横行的年代， 那些深山里无人问津的洞穴变成了苗人躲避的最佳地点，既可以躲避野兽，还可以遮风避雨。稍微大一点的洞穴深处啊，还有暗河，解决了苗人生活的最低需求。外婆家里四兄妹，她是老幺老小，剿匪那年呢，她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跟着她的二哥跟二嫂躲进了老山坳里的洞穴当中。二舅公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身上的功夫却很厉害，背着把老猎枪就敢独自到深山里头去打狼，而且从小就跟着寨子里的老先生学习玄学之术，深谙各种防身救命之道。二舅公带着二舅婆跟外婆，背着一家里仅剩的一小袋玉米还有荞麦当口粮，三个人躲在一个格外隐秘的洞穴里。那洞穴位于半山腰上，从外面看入口低矮并且杂草丛生，要是躲在里面一般不会被老二发现。7、8月的天气啊，骄阳似火，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三个人汗淫淫地爬到洞口，洞里突然吹出来一股冰冷异常的风，冻得三个人一个机灵。外婆紧了紧身上粗糙单薄的衣服，孩子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有一种天生的敏锐感。外婆捉着二舅公的衣角，央求着换一个地方吧。二舅婆嗤笑一声，自顾自地走进洞里坐下了。二舅公安慰外婆，并拍着胸脯保证会保护她的。而人微言轻啊，外婆撅着嘴不情不愿地跟着二舅公进了山洞。进到山洞里面，空间立即豁然开朗，高耸的洞顶高达100来米呀，宽广的洞壁上住满了燕子窝，洞顶飞来飞去的燕子看上去小得像蜻蜓，嘈杂的鸟叫声在巨大的空间里久久回荡。二舅公一看到满洞的燕子，顿时乐开花了，笑着哄外婆：喂，一会儿我摘燕窝给你吃。燕窝是山里人难得一见的珍品呢、珍贵的不是数量少，而是即使知道洞顶有极品燕窝，也很少有人能够在光溜溜的洞壁徒手攀爬上百米，即使有些人有这样的技术，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胆量的。可是二舅公刚好这两样东西他都有。教他阴阳之道的那个老先生后继无人，所以啊，干脆把这门传男不传女的绝技统统都交给他了。二舅公在心中回忆先生教的口诀，记得先生说过，攀爬洞壁最重要的是记录，上三步下一步，难的不是上去的路，而是你要记住如何下来。在地上抓了把石灰抹在手上，将上身的汗褂脱下来，挽起裤脚，蹬掉了脚上的解放鞋，又将一个小竹篓绑在腰间，一切准备就绪，二舅公冲着外婆灿烂一笑，就攀上了洞壁。不过短短几分钟啊，就已经窜上了20来米，二舅婆在下头兴奋地加油。等二舅公终于攀到洞顶的时候，外婆仰头张望，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他身上的那条蓝色布裤子。外婆担心地捏着手心，生怕二舅公掉下来呀。好不容易等到二舅公平安下地，外婆才松了口气，再一看系在二公腰上的竹篓子，这大片大片的全是雪白的燕窝呀，全部倒出来之后，竟然还有两块颜色朱红的雪燕。就这样，靠燕窝跟带的那一丁点口粮，外婆们在山洞的外沿度过了5天。外面的林间偶尔会听到零星的几声火拼枪响，眼看背来的一大壶水要喝完了，二舅公却不敢贸贸然地带着他们离开，又担心独自外出找水，老二来了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外婆说：二哥，要不咱们到洞的深处去找找吧，这么深的洞里面说不定有暗河呢。二舅公有些犹豫，他学过阴阳之道，所以非常敬畏神明，这样隐秘又巨大的山洞，谁也不知道洞穴深处有没有什么神物啊，要是贸然闯进去恐怕得酿成大祸。 于是就这样靠接雨水又硬挨了两天。二舅婆是个不信邪的人，她才不管有没有神物呢，也不顾二舅公的阻挠。在二舅公摘燕窝无暇顾及的时候，点着煤油灯，提着个水桶就往洞的深处走。外婆拦不住他呀，只能在边上干着急。二舅公摘燕窝下来之后，外婆都急得快哭了。二舅公二话不说，提着猎枪就往洞的深处跑。外婆也想跟着去，但是被二舅公制止了。二舅公跟二舅婆进到洞穴深处的事情，外婆也是后来听二舅婆说的。二舅公自打出洞以后，只字没提洞里的经历，我也只有从外婆的转述当中还原一丁点事情的经过来给大家听听。当时啊，二舅婆独自往洞穴深处前进，越往里脚下干涸的石块就越潮湿，阴冷的空气就越强，打个喷嚏都能哈出白气来。煤油灯在黑暗当中要灭不灭的。就这样大概走了有20来分钟吧，空旷的洞壁开始有水雾了，洞顶石笋尖上的水滴落下来，形成一小块水帘，水滴落的声音在宽广潮湿的空间当中格外清晰。二舅婆无视心中小小的恐慌，故作镇定，拍了拍胸脯自我打气，更加坚定了洞的深处应该有水的这个猜测。可是身后忽然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二舅婆心知是二舅公追过来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又往前走了10多分钟，二舅公终于追上了二舅婆，他抓着二舅婆的手就要把她拉回去，可是二舅婆的倔脾气上来了，不依不饶的死赖着不走，偏要把水打到他才回去。两个人就这么你来我往的争执之下，煤油灯被摔碎了，空气中突然凝固了一下呀。二舅公紧紧抓着二舅婆的手，两个人在黑暗当中一动不动。四周的洞壁上忽然升起了莹莹绿光，绿色的光点非常像是萤火虫的光芒，绿光从石头缝隙和角落冉冉升起，越来越多，黑暗中数不清的绿色光点非常壮观，就好像是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一般。二舅婆惊叹地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住，光点仍旧从她的手掌穿过。而这个时候，洞穴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划破黑暗的嘶鸣，二舅公身子一僵，这样的高亢而又威慑的声音，难道是师父曾经说过的龙吟吗？二舅婆早就吓得跌坐在地了，二舅公想拉着她往回跑，可无奈双脚颤抖不能自控啊，二舅公只好把她拉起来背在背上。就在两个人往回狂奔的时候，身后一股劲风险些把两个人掀翻在地。等两个人回头一看，洞穴深处一抹白色的巨大身影在黑暗中迅速游走，虽然隔得很远，但是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那是一条小牛犊子一般粗的巨蟒，此时正埋着脑袋迅速地朝他们这边游来。二舅婆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二舅公赶忙捂住她的嘴，伸出右手在中指处狠狠一咬，指尖滴出血之后，又在潮湿的石头地表上画了一个龙形字符，就着指尖没有干涸的血迹在自己眉心处点了一点，嘴里念念有词，重复着真言，然后闭上嘴巴和眼睛。就这样，远处的白色巨蟒忽然不再前进了。二舅婆瞪大眼睛盯着二舅公还有白色的巨蟒看，她似乎能够感受到二舅公正在跟白蛇说话。就这么僵持了片刻，白色巨蟒抬起头，仰天发出跟刚刚一模一样的高亢嘶鸣，巨大的响声震得二舅婆有种耳膜破裂的感觉。之后白蟒甩着尾巴掉头往回游走了。二舅婆还没有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刚刚就在白色巨蟒抬头的瞬间，她分明看见了那白色巨蟒的头顶赫然长有两个巨大的黄色犄角。 两个人从洞的深处走出来，二舅公立即张罗着换地方。可是二舅婆还是一副惊吓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龙抬头了，我看到龙抬头了。年幼的外婆也听到了刚刚那两声从洞穴深处传来的龙吟，但是她那个时候还太小啊，只知道害怕，根本不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后来二舅婆断断续续地从二舅公那里打听到，那条山洞里的白色巨蟒不是龙，准确地说是一条即将修炼成功的白蛇精。从他头上已经长出犄角这一点可以推测，他或许在这个山洞里面修炼了千百年了。而二舅婆跟二舅公的突然闯入打扰到了他的清修，所以他才会现身的。要是等到他身上的鳞甲和龙爪都练出来之后，他就可以飞升为一方天神了。我十分好奇二舅公当时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那条白蛇精会放过他们两个。外婆笑而不语，望着窗外思绪飘出了很远，语气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二哥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他在我们村寨里是很有名的先生，几乎家家办丧事啊都会请他帮忙。或许你这孩子受过科学教育，告诉你要破除封建迷信，但有些事情啊是解释不了的。对于那些未知的事情，宁可信其有，要永远心存敬畏。好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巫蛊之毒的长篇故事就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 ZYY 尤达凯为您播讲。